二妖鼓动拜名师。话说文史真人驾着彩云，将李玄送到华山紫霞洞。临别之时，李玄拜请师兄指教。文史便说，学道的宗旨和要诀，祖师已经全都告诉你了，其他的仙术道经中也都有了，好好研读都可以领悟，我只能送些小玩意儿给你，作为庆贺你进紫霞洞修行的礼物。说着便从兜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镜子，说将这面镜子高悬于门上，照得洞内白天黑夜都亮亮的，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。接着又传授给李玄一个定身法，李玄感激地接过小镜子，又将定身法的口诀背诵了几遍，连声说谢谢师兄。文史真人又说，你初次一个人在山上修行，可能有许多不方便，我再送给你两个仆役供你驱使。李玄奇怪地问，在这荒山野岭到哪儿去找人呢？文史真人道，你虽然根基不同寻常，但现在还不能完全脱离烟火，我就近替你找两个有仙缘的妖魔，专门来伺候你，听你的指挥，你有什么需要他们都能办到。李玄正担心独自在这深山古洞中修行隐师起居怎么办呢，听了文史的话，对他周密的安排真是感激万分。文史带着李玄走出紫霞洞，招来本山土地，询问这一带妖魔鬼怪活动的情况。土地躬身回答道，自从太上老君离开这里以后，就有一般山妖树精开始出没了，最厉害的一个是兔精，一个是智怪。兔精经常变作男人下山迷惑女子，吸纳他们的千红，智怪经常变成女人下山引诱男子，夺取他们的元阳。文史真人听了生气地说，这里是祖师修真的地方，怎么能让这些妖怪在此害人呢？土地流着眼泪委屈地说，不要说凡夫俗子啊，就是小神也不是这帮妖怪的对手啊。文史将土地安慰一番，并说明要收服兔精智怪为师弟，李玄当仆役。土地叩谢而去。李玄目睹刚才的一幕，露出了羡慕的神色。文史即对他说，招神遣将的口诀我马上传授给你，其实这些诀门祖师给你的经内都有，但这不是儿戏，千万不要轻用。神只奉招而来，并不是我们的地位比他高，而是彼此各行其职，所以我们的态度应当谦恭端肃，千万不可轻慢。李玄听了这番教诲，凛然地说道，师兄金口玉言，我一定谨记在心。文史说，我们这就去降妖吧。两个人很快就来到山后的一座大洞前，只见许多小妖在那儿玩耍，见了他们俩都吓了一跳。有个较为机灵的小妖飞也似的跑到洞里去向兔精智怪报告，不一会儿只见许多小妖簇拥着一男一女吆吆喝喝的走出洞来了。看到文史李玄站在洞外，那男妖便对女妖说，贤妹啊，恭喜恭喜，你的口实来了。女妖笑嘻嘻地来到他们俩跟前，问道，两位道长从何而来呀？文史真人冷笑一声回答说，还不是来救你们吗？女妖听文史这么一说，竟然大笑起来，对男妖说，这道人也太猖狂了，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能来救咱们吗？二妖指挥小妖一拥而上，围住了文史和李玄。李玄拔出剑来，剑光一闪，小妖一个个是身首分离，没一个活的。二妖怒不可泄，拿出兵器来取李玄。文史让李玄退后一步，自己仗剑独战二妖。 二妖抵挡不住，张口喷出一种奇臭无比的烟雾，顿时将李玄熏的是晕倒在地。文史连忙吹口仙气把他救起来。这时二妖已经逃的是无影无踪了。文史真人见二妖逃遁，随即招来雷公电母，吩咐道：兔至二妖在此作宠，请你们施展法力速显其原形，且勿伤其性命。雷公电母依旨而行，一个青天霹雳将二妖吓得是屁滚尿流，隆隆雷声在二妖头顶盘绕欲下，吓得这二妖魂飞魄散，直喊饶命。文史大声喊道：孽畜，速现原形，听我法旨。二妖就地一滚，一个变成了兔子，另一个变成了雉鸡。文史真人问道：你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呀？二妖伏在地上说道：只求饶命，我们任凭大仙派遣。文史让雷电二神退去，说道：你们既然想活命，就要改过自新，不可再做坏事。二妖连忙磕头哀声涕告：我们一定弃恶从善，将功补过，如有后悔，天诛地灭。文史见二妖诚心改过，就说：我命你们在日观峰紫霞洞内伺候我这师弟，他乃是天仙下凡，奉太上老君之命在这里修持，当他成就正果，你们也会获益，功力大进。二妖非常高兴，连连叩头。文史真人让二妖仍化为人形拜见李玄，并说师弟可给他们取个名字，也便于使唤。李玄谢了文史，说道：还是请师兄赐名吧。文史考虑了一下，说这兔精善于爬树登峰，上坡下山，就取个名叫颠颠。这雉鸡能飞行半空，翱翔林中，就取名叫飞粉。李玄点头称是，颠颠飞粉也欢喜无比。文史真人又勉励李玄几句，说声三年后昆仑山相见，便化道金光而去了。从此李玄每天在紫霞洞用功，颠颠飞粉则替他煮饭洒扫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一点儿不敢偷懒。那么李玄在紫霞洞修炼能一帆风顺吗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